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瑞士外交部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伊朗之间重要仪式预定喺呢个礼拜五十九号喺卢塞恩附近嘅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举行。该地点位于瑞士中部卢塞恩湖上方。声明称，呢个系由迈阿密人、巴基斯坦同卡塔尔以及美国同伊朗共同提议。美国副总统曼斯在 CNN 节目中第一次透露，这一份神秘的备忘录其实目前只有大约一页半的篇幅。曼斯坦言说，这个其实是一份非常原则性、非常笼统的框架文件，未来进入技术谈判阶段之后，还有大量具体问题需要逐项解决。更准确地说，这一份结束战争的框架文件更似是为外交进程正式打开了一扇门。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在七国集团记者会上表示，伊朗绝不会被允许研发、购买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川普说，如果他们胆敢冒险，他们将危及灭顶之灾。川普强调，他是在协议中加入了禁止伊朗购买或者获取核武器的条款后，先同意签署这份协议。川普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个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川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一次双边会议中说，我们不是为了占领它龙叔友，而是为了摧毁它，我们已经有好多了。川普表示，集中有抗正在度接受监测，我们有来自太空的摄影机对它进行观测，我们知道所有过去那里的人，那里几乎没有人去过。现在舆论场上真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是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伊朗革命卫队礼拜一表示，该协议要求美国及其领导人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计划。对此，川普今日在同卡塔尔、埃米尔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资任何资金。曼斯今日在接受福士新闻独家专访时亦表示，总统提出的和平协议一分钱的美国钱都不会流向伊朗，他驳斥了报道中美元数字，称其为伊朗的宣传。文士说，不是3000亿美元，亦都不是240亿美元，亦不是我看到的任何关于金额的美元数字。海湾阿拉伯国家只有在达克兰履行其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够在伊朗进行投资。稍后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伊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设立3000亿美元私人基金计划，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协议签署后才能够开始运作。该基金是一只私人投资工具，不涉及政府资金，而且和关于海外被冻结的伊朗主权资产谈判无关。该基金计划已获得来自美国、海湾阿拉伯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公司超过一半的资金承诺。另外，美国高级官员今日亦强调说，伊朗只有在遵守所有达成协议条款，包括不干预福尔摩斯海峡自由航行和不获取核武器的情况下，才能够出售石油。对于现在协议内容各种封存，川普总统今日亦承诺将在几日内公开同伊朗达成协议全文。我可能会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逐字逐句读给你们听，这样的媒体就能够准确报道，因为这个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川普还指出，正在等待一个正式场合 再对外公布协议内容，并会将协议提交国会。再来睇以色列呢边，据报道，以色列无人机礼拜二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四人丧命。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拦截了真主党向以色列军队发射的火箭。军方补充说，他们摧毁了这一次攻击中使用的火箭发射器。真主党礼拜二表示，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否则伊朗不会和华盛顿签署最终的核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礼拜二亦表示，即必须和美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包括黎巴嫩。以色列若继续，巴基斯坦将被视为违反和美国达成的谅解。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就应该预料到伊朗武装部队会做出强烈的回应。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默克·克卡比在 X 上发文称，国务卿卢比奥已明确表示，真主党和美伊协议无关，并补充说，以色列不需要伊朗许可就自卫。法新社报道，根据最新曝光的招标文件以及官员证实的消息，美军正计划在澳洲东南海岸多数中共飞弹射程范围外的区域，为陆战队建立一座永久性的战备武器物资库。文件显示，美方已拨款$3,000,000用在维多利亚州东南部建造仓库和办公设施，以进行军舰的前沿物资补给。招标文件指出，该座预计在2028年达到完整运作能量的武器库，先期物资将暂存在墨尔本，随后再移往美军明年预计在维多利亚州班迪亚纳澳洲国防基地内建造的专属仓库。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美国陆战队首度在澳洲建立这一类武器库，显示美国正积极寻求利用澳洲在南太平洋的关键战略位置，以反制中共快速扩张军备。美中贸易战重要争议再现最新进展，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驳回进口商的上诉，维持联邦上诉法院2025年的支持川普总统对华关税判决。这个意味着川普第一任期内针对价格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将继续有效，同时最高法院仍未对总统修改关税的权限设下新限制。回顾这场关税战，川普政府当初只针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在中共进行反制后，川普政府最终在2019年将范围扩大到3700亿美元商品。现在最高法院选择不受理上诉，等同维持原判，亦令川普政府取得关键胜利。中共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全党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政治任务。有专家认为，这个是蔡奇推动的新运动，表面上为巩固习的权力，结果却是反的。旅美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指出，这个就宣告新一轮运动，用反腐来代替权力斗争，用选择性反腐代替权力。6月15号亦恰逢习近平的生日。时政评论员岳山对新唐人分析，这个党建思想似是蔡奇比习庆生用的，就是拉上全党来边上比习庆生，但是对于底下官员来讲，恐怕是灾难的开始。不过所谓的习思想本身就是个笑话，官场人人在私下里边讥笑他，表面上重要应付洗脑，实际上都是两面人，伪忠诚。 中共的官员会进入最痛苦时刻。另据中央社报道，在中共不为领导人公开庆生的传统下，官媒央视昨日刻意播出时长6分钟关于习近平的影片，以凸显其党性方式，变相为他庆生。就在中共喉舌媒体试图将习近平塑造成中共所谓伪光正形象，另一边却大搞舆论管控。有一位网友说，自己留言讲6月15号是我小学同学的生日，哪个敢庆祝，讽刺习近平的小学文化水平和独裁统治，结果账号被禁止发表评论30日。另一位网友说，他讲的更委婉，听日是圣诞节，结果账号被永久封禁了。亦有网友只是因为发送习近平的相片就被永久封禁。不单止在中国国内，海外 Meta 旗下的社交媒体6月15号大停摆，不少台湾民众、网红、政治人物账号被无预警停权，台湾中央社亦同命运。有网民怀疑是扎克伯格打包送习近平生日礼物，纷纷讽刺留言话，呢一阵好多台派都被封咗，整个好有问题，干脆直接写挺台唔准用就好啦。唔单止系封锁网络，连普京祝贺习生日，中共党媒亦都唔敢报道。时事评论人梅凌霄认为原因有三：一系习频频传出健康问题嘅情况下，普京贺电中嘅祝习身体健康，好容易让了解内情嘅人产生联想，系唔系习身体出咗大问题？为咗避免呢一种联想，干脆唔提。而系14号正好系川普总统生日，普京喺刚祝贺完川普后祝贺习，而且仲高赞川普系杰出嘅人物同埋政治家，以及对伊朗问题解决的认同，都令习共感到不爽，但又无法表达。三，极有可能同中共高层内部压力有关。分析认为，从中共唔登普京贺电一事，唔难推断当下习近平的处境，其权势完全同5、6年前相提并论。
中共快速封锁网站，美台设立对中情报渠道，川普抵达法国 G7 峰会，战争贸易 AI 都是讨论重点。何韵诗新唱片加印发网志透露心路历程。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近年持续透过中文影片公开招募中共体制内的人士提供情报资讯，现在台湾亦有新动作，国安局日前宣布设立中国民众联络窗口，希望接收来自中国境内或海外人士的相关信息，这个引发外界关注，是否代表美国和台湾在对中共情报和心理战层面同步升级。中华民国政府国安局表示，这个新设的联系渠道主要目的是拓展情报来源，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国安局亦指出，考虑中共网络监控严格，系统会引导使用者采取较为安全的方式连线，包括 VPN、无痕监览等工具。不过有海外媒体报道，相关网站已经在中国境内被封锁。台湾青年世代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尼普教授说，连这种机会在境外或是翻墙之后提供发牢骚机会的这种途径，中国共产党都不愿意容忍，或者是说非常的害怕。我觉得这个是网页很快被中共封锁最大的意义。同时国安局亦推出一支 AI 制作的宣传影片《改变》，内容描绘中共体制内官员相继遭调查，甚至失去联络，营造高压氛围，并鼓励民众作出改变。 影片在海外社交平台很快散播，亦引发讨论。有网民认为这个是提供另一种发声渠道，但亦有人认为这个更似是一种心理战操作。分析指出，这类操作大致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吸引潜在情报来源；第二，是弥补传统情报渠道不足；第三，是对中共内部形成一定心理压力。不过亦有学者提醒，实际效果仲需要继续观察。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话，另一个层次要担心的部分是，他到底能不能够真的找到这样的中国人去做类似间谍或是类似情报收集的工作。中国人看不看到这个影片呢？他会不会刻意去报名，刻意地跟台湾政府接触，但是提供假信息呢？再者，真的会看到这些信息的人是拿来真的去帮助台湾呢，帮助美国来对中共做情报收集，还是说他其实就是中共内应，然后给美国和台湾都提供假情报呢？同时亦有观点指出，中共对这一类资讯平台的快速封锁，更加反映出中共对外界批评的高度敏感。陈利普教授补充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非常没有自信，他没有办法接受有人讲他们的坏话，或是批评他，甚至这些人离开中国去批评都不得。美国总统川普6月15号飞抵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了共同讲话。马克龙赞扬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并预告七国集团领导人会就中东局势、稀土、矿产、贸易、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讨论。川普当日一早坐空军一号抵达日内瓦机场，瑞士总统帕尔梅林亲自迎接，并送川普登上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法国度假小镇埃维昂莱班参加美加英法德以日七国集团峰会。这次峰会在法国皇家酒店举行，川普车队抵达的时候，法国礼宾司司长上前迎接并同川普握手。川普向记者团队说，一切都非常顺利，多谢。峰会之后，马克龙将会在6月17号在凡尔赛宫接待川普，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我们准备承担应尽的责任，并成为国际社会支持这项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稍后我们将同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件事。川普亦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数雷结束后会完全开放。川普说，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太多协助，因为我们有协议，海峡将会开放，而且免通行费。不过由几个国家派出一两艘船到那里并不是个坏主意，你们国家非常适合做这件事。副总统曼茲19号将在日内瓦和伊朗正式签署核协议。除了伊朗局势，俄乌战争亦是这次峰会的重点。马克龙说，我们将有机会讨论乌克兰战争，共同努力谈判达成一个良好、稳固而且可持续的和平。泽连斯基听日也会一起参与讨论。另外，这次峰会还安排了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专题会议。马克龙说，我们还会有机会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包括稀土、关键矿产、贸易等等，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达成成员国共识。川普亦跟得好贴世界杯的热点，赞扬了法国球队。川普说，你们在世界杯上拥有一支很劲的队伍，非常优秀的队伍，你们亦有优秀的球星，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能同你们合作是我的荣幸。接下来两日，川普计划在 G7 峰会上会见盟国领导人，并同阿拉伯、印度、埃及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星期三17号同马克龙在凡尔赛宫共进晚餐后，川普将启程返回美国。 世界杯热热闹闹在世界的另一边开幕了。48支球队史上最阔的门，中国男足就连只脚趾都接不到入去。中国足球无缘世界杯，现在是六连冠了。讲起来，中国足球可以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习近平的亲切关怀下开始新的征程了。2015年习近平坐镇中南海，以经济崛起后的大国领袖姿态，对中国足球的未来进行了一番顶层设计。一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自天而降，目标舍得气吞山河，足协去行政化，校园足球到处开花，国家队冲击世界杯，于是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隆重开启。卡卡尼勒、维特斯尼勒，几万间足球特色学校遍布大江南北，这里高层逻辑其实好有中国特色。老子有钱了，可以在地球上横行着走，我有钱花在这里，那里就有为我们开的大门，我今天将钱花在足球，足球的门也一定会为我而敞开。我们聪明绝顶的书记不记得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金钱去哪里堆积，那里就腐败重生，臭气熏天。结果是选税可以买，征召可以买，补给可以买，从中超到 U15 青少年联赛，比分亦可以提前用钱搞定。不过一个地方要是腐败过度，那里任何的盖都冚不住的。自2022年起，中国足坛掀起一轮接一轮反腐败风暴，涉及足协高层、教练、球员、裁判、俱乐部官员等。于是骨瘦如柴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一些数字，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少才受贿超过4000万，原足协主席陈戌源受贿8100多万，国家队原主教练李铁涉案金额高达1亿2000万，前前后后有130多人遭终身禁足。这场反腐败风暴扫出了中国足球的真实底色，阳光照射下干干净净的绿茵场变成了充满铜臭气的地下交易所。国家队的成绩单更是触目惊心，0-7输了给日本。于是民众议论纷纷，中国足球真是不争气啊，六届世界杯六次无缘入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的看法是，足球是圆的，权力是方的，方的本源圆的就只能够在原地打转了，出走的是哪个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时事热评。我系张明，仲有我个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你好啊，张明。大家好啊。
最近终于等嚟咗世界杯个开幕，不过咧，中国队真系好淤喎。大家有冇发觉到世界杯大门都拍咗啦，中国国家足球队咧仲系逼唔入去，而中国足球小将咧就创奇迹啦。呢班学生哥咧，既识温书又识踢波，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比赛上面夺冠。今天我们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另一个话题，今集呢可能是另一个版本的于蒙龙。先来讲下足球队，讲起中国国家足球队，我真是不知道应该嬲定笑。前排对印尼那场世界杯外围赛，相信好多球迷呢都仲历历在目。全场波呢踢得好闷，临尾呢就俾人罚咗个12码。 结果咧，印尼嘅前锋罗梅尼咧一脚射网，咁样就俾人0-1搞掂。最令人难受嘅咧系唔单止系输咗波，而系大家由头到尾都睇唔到一啲希望，好似一支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嘅球队咁样。
冇错啦，而且呢次嘅输波咧，意义上边咧比佢嘅表面咧就更加严重嘅，因为呢场唔系普通嘅友谊赛。而是直接关乎世界杯的出线资格的。输了给印尼之后呢，中国男子足球队就是正式宣布连续第六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周了。同时呢还创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纪录。在68年以来第一次在正式的国际赛事呢就输了给印尼。大家知不知道呢，以前中国队就算不算是亚洲的强队啦。至少他面对印尼、泰国、越南这些球队的时候，球迷的心里面还至少有少少的优越感。那现在呢，就连这些少少的优越感都没有了。
最讽刺是今届世界杯呢跟以往不同。以前32个队打决赛周，亚洲得了4个半名额。中国队呢入不到呢，还有人帮他找下理由，说亚洲竞争得太过激烈了，这些强队太过多。运气唔好，但今次世界杯咧扩军到48个队，亚洲名额咧由4.5直接增加到8.5，几乎翻咗一倍。讲得难听啲咧，国际足协真系好似惊中国队唔入咁样。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市场够大啊嘛，广告入嘅收入高，转播咧价值惊人，所以咧无论赛制局点样改法，好多人都觉得。国际足协其实一直希望中国队能够重返世界杯舞台。
咁可惜啦，中国队呢一次就用实力呢话俾大家听，就算你送多4名额俾佢啦，佢都照样入唔到。咁呢样先就系最令人悲催嘅地方啦。如果以前系差少少啦，仲可以话技术上边比唔上人哋啦。但系而家8.5名额都攞唔到，咁已经唔系差少少嘅问题啦。就好似一间顶级嘅大学见你考极都考唔入，于是呢就一路降低啲招收嘅标准啦，由700-800分就降到600分，唔得呢就再降到500分，最后降到合格呢就话可以收啦，结果呢佢哋考咗50分，咁就真係冇咩借口可以揾啦。
其实呢，如果我哋将时间线呢拉长少少咁一睇，就会发现输俾印尼呢根本唔系意外。而一个必然的结果。以前我们成日都说笑，国家足球队呢惊了韩国，惊了日本，踢不赢亚洲一流的强队。后来呢又变成惊了伊朗、沙特阿拉伯添。再后来呢连越南都输了。大家还记不记得2022年大年初一那场比赛呢，全国人民呢食紧团年饭，国足作客越南。结果呢输咗1-3，嗰晚真系啲唔少嘅球迷啊，真系气到连饭都食唔落。
咁真系记忆犹新啦，因为嗰场波之后咧，好多人开始意识到问题可能已经唔系技术层面咁简单啦。咁之后嗰几年啲情况就更加恶化啦，连饱受战乱影响嘅叙利亚咧都可以赢中国队。咁到咗2024年嘅亚洲杯呢，中国嘅男子足球队呢又创咗一个匪夷所思嘅纪录，小组赛3场比赛2-1负，最夸张嘅系3场加埋一个球都入唔到。咁作为一支职业嘅国家队参加洲际嘅大赛，竟然系零入球出局，咁呢个球迷点可以接受得到呢？
正因为咁样，所以好多人都喺处开始问，究竟中国足球问题出喺边度呢？究竟系球员唔得啊，因为教练唔得咧，定系运气唔好啊？但如果我哋睇翻下近年爆出嚟嘅反腐败案件，就会发现问题其实远比球场上边见到嘅更加严重。因为当一个体系由上到下都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喺球场上边失败其实只系最终嘅结果嚟嘅。
咁所以如果大家以为只系球员嘅技术差，教练太过保守，咁就太简单啦。就系、是、成绩咧一路跌嘅同时，中国足球仲爆出咗史上最大规模嘅反腐败案。讲起身就夸张啦， 足协嘅前主席陈容远收受贿赂就8000多万人民币嘅，咁佢就被判咗无期徒刑啦。仲有咧，就系喺佢喺镜头前边仲讲话自己对唔住啲球迷。咁副主席杜少才又出咗事，佢就受贿4000多万，一样就落马啦。
冇错啦，仲有个李铁添。李铁咧当然系被好多球迷寄咗厚望嘅。点知咧最嬲尾咧仲系爆出咗做国家队主帅嘅行贿。最离谱嘅系传闻话国家队名额都可以卖。问题就唔止一两个人啦，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到国家队嘅管理部门、裁判系统、联赛管理层，几乎成条理链都系被调查。
咁听落去就根本唔似一个体育圈啦，就系更加似一个用足球嚟到做包装嘅利益集团。咁啲官员就忙住分利益啦，教练呢就忙住卖名额，裁判呢就忙住黑哨，咁啲球员呢就忙住假波。咁仲有边个真系关心足球呢？咁最可怜嘅其实就系啲球迷啦，佢哋买飞入场，挨更底嘢去支持啦。最后换嚟嘅呢一次又一次咁嘅失望喎。所以国家足球队喺战场上边嘅失败其实只系场外问题嘅结果啫。
不过每次讲国家足球队总系有人会问，中国人系唔系真系唔识踢波呢？我反而觉得唔系。因为最近有一件好事值得留意。2026年6月喺罗马举行咗一个国际青少年邀请赛。一队叫做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的民间球队居然夺冠，还要是唯一一支非欧洲球队来
的。最夸张的是他们7战都全部赢了，决赛对英超艾弗顿 U12 梯队先就落后，刚开始的时候落后了，之后就追和，最后就拖入了12码了。那个中国的小门将呢就连救了两球，最后呢就孟西毅射入了致胜的12码，5-4就赢波了。入波之后他们还在草地上边做后空翻来到庆祝。
是啊，中国足球小将这支球队呢一时间就在网上边爆红了。而且这个比赛呢真的不是水货来的。这些赛事啊，我们看看，有佛罗伦斯啦、布拉加、哥本哈根、埃弗顿等职业青少年足球训练参加的，即是说啲对手全部有真材实料的。
咁呢对小将有咩特别呢？最特别的就是他们不属于官方体系的，不是足协搞的，而是由媒体人董路发起的民间项目，即是不靠行政命令。他们面向全国去选人才，不限户籍的。仲讲呢，听讲呢仲要收埋培训费嘅，平时啲小朋友呢就照样返学读书，只係定期咁样集中训练嘅呢，然后呢再参加啲高水平嘅比赛啦，即係话以赛代练啦。
佢啲资金来源呢主要係靠直播同埋企业嘅赞助，结果呢反而踢出咗最好嘅成绩，喺欧洲赛场里面呢入咗21个球，只係失咗两波，只係失咗两个球。真是狠狠地刮了一些人的面。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天生不懂踢球，这句话哪里对呢？只要有合理训练和这个竞争环境，一样可以踢得好的。
那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民间队可以做得到，正规的体系就做不到呢？那很多的评论就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行政的干预太多了。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呢就花太多的时间做各种的会议啦，去咩学习啊同埋思想教育的，而不是集中研究战术同埋训练。输咗波之后呢又成日讲精神层面啊、思想层面呢啲嘢。
毕竟呢足球始终系专业运动嚟嘅。你唔系可能话靠开会啊提升射门嘅准程度啦。亦唔系可能话靠背文件话或者系改善配合啊，点样传球啊？足球咧最嬲尾都系要靠科学训练。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联赛水平同管理能力咧，如果专业问题 永远由行政思维去处理，效果自然是有限的。
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短期正职啦。咁啲上头呢，佢嘅任期就有限喎。所以好多嘅时候只係想快快咁样见到成果，於是就急功近利，搞烧钱足球啦，搞规划，搞咩形象工程啦。但係青少年呢啲足球训练呢，往往係要十年八年呢先可以见效嘅。咁结果长远嘅嘢呢就冇乜人愿意做啦。最终就钱就花咗啦，但系问题仲喺嗰度。
所以有人话中国足球嘅困境其实唔只系足球问题，而系管理问题，甚至系文化问题。反观罗马夺冠嗰班十二岁嘅小朋友，佢嗰个冇年薪嘅天，冇天价嘅年薪，冇豪华嘅规划，冇行政级别，有嘅呢只系对足球嘅热爱，同埋一套比较尊重足球的規律和規則的培養方式。
那國家隊這次就再一次這樣無緣世界盃了，那大家當然會失望了，但同時呢也都在這班小將身上看到了希望，至少證明呢是有希望的。未來的祖國，未來的中國足球呢，能不能夠真正進步，可能不是看換了多少個教練，也不是看花了多少錢了，而是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公平、透明、专业的足球环境。如果做不到这点，就算世界杯怎样抗军都没用啦。
最近33岁的大陆演员金泽，在他的头七那天，他的前女友李子峰突然间公开了一大堆金泽2022年的聊天记录。记录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下跪啦，被人咬啦，被人夹硬拖上床啦，大家都话呢啲唔系咩职场应酬啦。李子峰直接点名啊，金泽嘅离世咧，真系好奇离，好离奇啊！即系希望嗰啲粉丝咧帮佢讨翻个公道。
咁聊天记录里边咧，仲写得好清楚，话佢当时咧就喺华联嗰度嘅。咁为咗有机会去拍戏啦，就被逼去陪一啲大人物。咁究竟系边个呢？里面就指名道姓咁样提到咗龚宇、刘涛呢啲人啦。如果我哋去网上搜呢啲人嘅名嘅话呢，其实佢哋都系娱乐圈里面手握大权嘅人。咁大家先至发现事情根本唔系我哋想象嘅咁样，话金泽系过度疲累、过度嘅疲劳啊，而导致离世嘅。
是啊，而家更多人开始质疑，系咪仲涉及娱乐圈更深层嘅权力黑幕？佢个离世真相咧，只系更加令人愤慨。如果聊天记录系属实嘅，呢啲内容咧已经唔系一般嘅职场霸凌啦，而系可能涉及更严重嘅违法犯罪行为啊。
咁其实咧，佢系身高系1.8米嘅男演员啦，身体素质咧就非常之好嘅，咁为咗搵饭食啦。亦都想系替佢阿爸咧去医病嘅，就被逼咧去遭受呢种罪啦。最后咧仲被嗰啲大佬杯葛，咁彻底边缘化。呢个唔系我哋平时讲嘅咩娱乐圈潜规则噶，可以讲系赤裸裸嘅人格侮辱啦。咁金泽喺嗰个聊天记录里边就对佢嘅女友讲啊，我系自己一好抑郁啦，唔舒服，要崩溃啦，压力大到咧喘唔过气嚟。而且呢仲係需要去搵钱。
嗰啲网友喺算问李子峰，金泽讲嘅犯法系指乜嘢？李子峰话系冇钱交税，甚至呢当时佢想话借钱俾金泽啦。啲网友叹息话，佢可能系同于朦胧同埋乔任梁一样咁被做局啦。睇得出啦，2022年嗰陣呢金泽已经走投无路，其实嗰阵咧，佢就系喺处向佢女友求救，但系两个人咧，最后尾咧仲系分咗手。而家听到金泽突然间离开，令到李子峰咧自责到咩咁，直白咁话，当时自己应该去救佢。
咁如果呢啲聊天记录系真嘅话咧，咁就揭露咗已经唔系一个明星嘅遭遇啦，而一个普通人亦都可能遇到嘅现实啦。当呢个权力足够大嘅时候，一个人嘅尊严究竟值几多钱啦？金泽佢明明心里边咩都知噶，咁佢知道呢啲系唔啱噶嘛，但系根本咧就冇退路啦。
这个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最令人窒息的地方。只要你还想在这个名利场里面踎下去，只要你还指望在那里找到资源，你就要将自己变成一个可以随便被人玩弄的物件。
咁可惜嘅系，今集唔系第一个人有呢啲遭遇啦。相信佢都唔系最后一个啦。咁边度先就系造梦工厂啊？咁分明就系将人嘅尊严咧就踩喺脚底，榨干咗，然后咧就抌咗落垃圾桶啦。更加令人难过嘅时候，佢离世嘅时候，佢个账户里边，佢嗰个银行账户里边咧，竟然只系剩低58,000元。佢一边咧就要负担佢阿爸嘅昂贵嘅医疗费啦。咁一边呢，佢喺记录面呢，佢喺佢嗰个记录里边呢仲写低咗哇我会突然间离世咁样嘅预言。佢亦都曾经喺群组里边求助，想搵有人支持佢，但係可惜啦，冇人帮佢。
咁而家諗返下啫，难怪今集喺今年发俾佢啲粉丝嘅新年祝福里边话自己年龄大咗啦，身材呢样貌都走下坡路啦。如果话自己俾人恰同埋被排挤呢，请嗰啲粉丝一定要撑佢。咁样佢到底系俾边个恰呢？系咪佢唔愿意被潜规则，所以会被排挤呢？观众朋友，你哋点睇呢？欢迎喺评论区发表你哋嘅睇法。事实上呢，呢类传闻呢并唔系第一次出现喺娱乐圈。
冇错啦。咁唔少嘅网友呢就揾出咗男星陈晓当年签约华谊期间嘅流传嘅一段往事。陈晓喺2009年签约咗华谊兄弟之后呢，有一次佢活动完之后呢，返屋企嘅途中呢，华谊系俾一名男性嘅高层呢喺车里面骚扰佢。咁网上流传嘅讲法就係话呢，陈晓为咗摆脱呢个纠缠呢，竟然从行緊嘅车里面就跳车逃走。咁搞到呢就手受伤啦，手臂受伤，一度就失去联络几个月嘅，最后呢就选择咗解约离开啦。
睇返下今集嘅离世睇嚟唔系一场意外。呢个系佢喺嗰场畸形嘅行业规则里面彻底崩溃嘅终点。今集曾经求救，曾经反抗，最后尾呢佢只能够用生命作为代价去揭露呢个行业嘅丑陋。为什么真相被封锁着呢？现在涉事方呢爱奇艺、华谊、公宇、刘涛君没有任何回应。但这份新披露出来的聊天记录呢，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大陆那个畸形的市场环境。一个演技排在权力之后，一个只要服从就能够获得资源，否则的话就会被摧毁的可怕结构。
咁而且呢，爱奇艺、华谊等呢啲相关嘅高层，佢哋各方面沉默啦，警方亦都冇任何嘅动作喎。咁系咪代表咗某一种答案呢？如果一直都冇真相嘅话，咁我下一个金泽又会系边个？
大家点睇呢件事呢？欢迎留言分享你嘅观点啦。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呢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请帮忙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啲朋友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时事热评》节目，我哋下集见啦，拜拜。
蔡奇兼任党校校长，权力大到危险嘅边缘。但是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在任内落马，他不单止是政部级官员，他曾经是蔡奇的人事总管。当二把手的亲信被带走，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最高领袖在敲山震虎，定是二把手为了自保亲自将手下推落悬崖，或者另有其他原因？今日我哋嚟倾下呢一个令人睇唔懂嘅中南海大戏。另外，节目后半段我哋会睇下中共嘅手伸到有几长。最近南韩嘅选举引发咗上万人抗议，街头竟然出现咗连韩语都讲得唔流利嘅蒙面警察。呢个背后到底有乜嘢警棍？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六月六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通报，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兆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冇具体原因，就是咁样一句冷冰冰的话。他亦是今年以来官方通报落马的第30名中层管理官员。魏兆东是北京市首位在任内落马的政协主席，但真正令外界震惊的不是他的政协主席衔头，而是他的履历和背景。魏兆东是福建漳州人，他早年在中共中央机构职位委员会办公室这个清水衙门挨了20多年，后来被调到河南去镀金，历任洛阳市委副书记、鹤壁市委书记、商丘市委书记等。当时帮他铺路的就是曾经在福建担任省委书记的卢展公，但魏兆东真正迎接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是因为他踏上了另外两位福建老乡的线，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以及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2017年蔡奇空降北京，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俗语话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蔡奇要掌控北京官场，急需自己人，于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希就将同样是福建老乡的魏兆东调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成了蔡奇在北京的人事大总管。蔡奇在北京主政期间没有蔡奇的点头，魏兆东坐不稳这个位置，同样魏兆东亦都是蔡奇最信任的看门人。到了2021年，魏兆东面临60岁退休的红线，蔡奇为了帮他解决正部级待遇，以延长政治生命，就给他去做了北京市政协主席。可以说魏兆东是彻头彻尾的福建帮骨干，亦是蔡奇的忠诚亲信。现在他出事了，等于是在蔡奇的后院引爆了一颗炸弹。要睇得懂魏兆东的落马，我哋必须先睇佢背后嘅大哥蔡奇而家系点样嘅处境。就喺6月5号，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毕业典礼，蔡奇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嘅身份出席并颁发证书。呢个位置之前一直系习近平喺清华大学读书时嘅上下铺兄弟陈希喺度坐嘅。大家可能冇意识到蔡奇而家手上嘅权力有几大，佢名义上系中共五号人物，但实权被好多分析人士认为系真正嘅二号人物。佢系习近平嘅大管家，负责领导中央警卫局，掌握住最高领导人嘅安全同其他高层嘅动向。佢系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处理常务日常运作，佢仲管住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兼且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现在他又拘捕了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有外国学者评价蔡奇将共产党的组织论述和行政职能全数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种安排史无前例。但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体制内，二把手永远是最危险的位置，历史上的刘少奇、林彪权力大不大，结果下场如何？习近平赋予了蔡奇极大的权力，但伴君如伴虎，权力大到这个地步，很容易引起老大的猜忌。这个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魏兆东被查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在削伐敲打蔡奇和福建帮，现在江派团派基本都被清理干净了，剩下的都是习家军，但习家军内部亦都分山头，福建帮、浙江帮等 目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正按照习近平的部署，不断削弱各个派系的实力，防止下面的人形成帮派互相勾结。拘捕魏小东就是习近平对蔡奇权力过大的一种警告，我能够给你权力，亦都可以随时捉你最亲近的人，你不准有自己的小圈子。第二种可能，蔡奇弃居保帅，牺牲手下以表忠诚。有评论人提到了一个很生动的历史典故，韩信与钟离昧。当年韩信被刘邦怀疑谋反，自身难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韩信最终逼死了来投靠他的兄弟钟离昧，将钟离昧的人头献给刘邦。蔡奇现在会不会就是这种心态，为了向习近平证明自己和魏少东没有结党营私，甚至为了证明自己大公无私，蔡奇不单止不保魏少东，反而可能主动推动调查。在中共残酷的政治斗争里面，为了自保牺牲手下实在太常见了。就在魏少东落马的同时，海外亦都传出了一些非常惊人的爆料。时事评论员蒋网正说，魏少东之所以出事，是因为之前落马的新疆党委原书记马兴瑞死咬。蒋网正自称有来自中南海的信息渠道，多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共高层的爆料。爆料称马兴瑞实名举报了魏少东，兼且交代了黄小红女婿和蔡奇外甥女婿的洗黑钱通道。听说马兴瑞亦都用过这个通道将事件卖到干净。正烈爆料还提到，马兴瑞女婿在加拿大掌握的涉及福建帮的贪污金额高达12000亿。爆料还说马兴瑞死咬蔡奇、黄坤明、何立峰、黄小红、陈希这五个人。6月6日，黄坤明接受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托中央书记处展开的第一次质询。何立峰接受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托国务院办公厅展开的第一次质询。黄小红同日下午亦都接受了质询。而蔡奇目前的状态，据蒋望正描述，是习近平在等他主动汇报，亦就是说蔡奇还未有被质询，但他的处境已经相当微妙。不单止这样，蒋望正还爆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的退休待遇已经被明确降为副厅级。大家要知道，陈希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的确是副国级待遇。如果的的确确的副国级待遇，如果这个爆料属实，由副国级直接插水式降到副厅级，相当于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副市长，这个是中共官场是极其严厉的政治惩罚，基本上等于政治生命彻底宣告死亡，只是保留了一些基本的生活待遇。结合前面提到的，陈希刚刚交出了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给蔡奇，而陈希当初大力提拔的北京大学校长宫崎和前一排亦都被突然间罢免职务，而且去向不明，这些迹象似乎都在度印证陈希的处境的确非常不妙。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大前后，表面上看习近平清洗了江派、团派的旧势力，建立了以习家军为核心的全新体系。但是当一个体制只是剩下一个山头的时候，内部的利益争夺并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激烈。福建帮、浙江帮、山东帮、清华帮各个派系都在互相撕咬。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同时面临两个方向的压力，一边是反习派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步步紧逼，另一边是自己的敌系不断出问题，需要不断切割。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针对一个清晰的事实， 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安插战已经打响。前面讲了北京的内斗，现在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的邻国南韩。中共的黑箱不单止在国内捣乱，它的阴影似乎亦都开始向外蔓延。6月3号南韩举行了全国地方选举，这个是南韩总统李在明上台后的首次中期考核，结果执政党大胜，但这场选举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由选举日开始，南韩各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甚至有上万人聚集在首尔的点票中心外，要求重新选举，包括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在内的南韩多间顶尖大专院校及大学的学生会都陆续发表声明，批评选举过程存在严重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南韩民众的愤怒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荒谬的选票短缺，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竟然有至少50个投票所出现选票不够用的情况，部分投票所甚至被迫中断投票几个钟头，很多人排队半日都投不到票，只能够放弃。南韩选举委员会的解释是预计失误，只是印了一半选票，这种解释显然无法服众。首尔市长吴世勋就痛批这个是对选举权的侵害和对宪政体制的践踏。第二，外国人不在籍投票的漏洞，这个才是最牵动神经的地方。根据南韩现行法律，取得永久居留权满三年的外国人就可以在地方选举中投票，这个本意可能是为了包容，但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在南韩具有投票权的外籍选民中，中国籍人士占了极高的比例。截至2025年的数据，在韩永久居住的外国人中，中国籍高达238,000人，是一些胜负只是差几百票的基层选区，这十几万的中国籍选民足以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力量。这个令很多南韩人感到恐惧，认为这个是在这里引狼入室。第三，最令人震惊的蒙面假警察。在民众抗议选票问题时，南韩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清场，动作非常野蛮，推搪拘捕抗议民众，但抗议者发现这些警察中很多人戴着口罩蒙住面，韩语讲得不流利，带有浓重口音，长相和行为亦都不是太似南韩人。有影片影到几名警察背心上的名字非常诡异，好像是用机器翻译出来的动漫名字，譬如闪耀世界，或者意思是估计和推测的词。还有民众质问一个警察的身份，对方吞吞吐吐，拿不出证件就走了。有人打电话去首尔警察厅查证，一名自报家门的警察，警方竟然回复查无此人。这个就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质疑，南韩的警察队伍里面是不是混入了中共的公安或者秘密警察。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网络上有自称在南韩做过巡查的中国籍男子爆料，南韩政府会因为当地中国人聚居区治安问题多，而雇用一些识韩语的中国人来做类似辅警的工作，虽然没有执法权，但他们着住警察制服。南韩民众担心中共正在利用民主国家的制度漏洞，通过外国人投票权和渗透基层执法队伍来干预南韩内政。有人甚至打出了中共滚出去的标语。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文，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 花